老刚醒来为特里公主无法度讲的话。各位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集的主持人小佑。劳工心内话为你揭露各种劳工在职场上受到不平的待遇的血淋淋的 hell。相信各位在经历了前两集的地狱洗礼，已经对我们非常熟悉了。那么我们今天要来到哪一个 hell 呢？在进行读报回顾历史之前，让我们邀请今天的 hell angel 来为大家同在地狱指点迷津。其实我们人在 hell 还是要积极的 help yourself 哦。让我们欢迎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的总干事陈淑伦。淑伦，请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产业总工会，我叫淑伦。
好，那想要先请淑伦跟大家介绍跟分享一下台北市产业总工会主要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是在台北市里头呢，目前有60家会员工会。好，那我们平常呢是服务这些会员工会的劳资争议也好，劳工教育也好，或者是工会组织。除此之外，我们当然也会做许多有关这个劳动意识的倡议，或者是劳动政策的建议，那甚至当然也会有一些抗争行动。所以主要是服务，其实当然不止大台北地区，就是整个台湾的这个在劳工运动上面，我们能够多付出多努力。当然会有个别劳工来做劳资争议咨询的，也都有这样。
好，我谢谢淑伦的介绍。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这次的读报回顾历史。但是以主妇的人力充分运用来看，从她结婚到生养孩子，以平均三个计算，头十年可以说非常充分利用这样的时间。等孩子长大入小学，主妇年龄才35岁左右。如果这位主妇停止工作十几年了，孩子长大后想要再复出就业，她所面对的现实会更为的艰苦。目前一般人的就业机会已经非常的有限，更何况要与年轻刚受过现代职业训练的女性一起竞争工作，她一定会缺少自信，因为她十几年都在家里面带小孩，很少在外活动，她的社会关系也很薄弱，即使有复出就业的念头，一想到竞争，恐怕会冷了大半。近日在报纸求职广告上，常以主妇兼职来吸引不少主妇加入拉保险推销之行业，似乎可以发挥妇女人力以及所谓的弹性工作时间这个项目，可以兼顾家庭又可以赚外快。但报上广告常常有陷阱，弄得主妇兼职这件事情像是加入了老鼠会，对于想要拥有一份终身发展性的工作更是天方夜谭，因为这需要主妇经过职业训练不可。目前专门提供主妇职业训练的机构好像没有，一般的职业辅导机构也有限，通常也不鼓励主妇进入，使得主妇总是望而生畏。刚刚其实大家可以听到了1985年2月15日的报道，这件事情里面好像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家庭主妇在面临二度就业的一些考量，他们一些困难跟心境。那想先请淑伦也聊聊看，就是刚好我们这次2019的劳工影展会放映一部片叫做18000，那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工作者跟我们的二度就业的妇女好像会有一些雷同的心境的状况会发生。那像这样中高龄的女性在工作抗争的状况下面，是不是比较容易在一些职业别特别容易看到呢？
这跟我们的产业发展的脉络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台湾在这个1980-90左右，有其实那就是我们在台湾 前期这个经济起飞的时期，是制造业的这个最兴盛，所以我们从家庭及工厂到变成我们有大量的女工到加工出口区去工作。那这种时候我们有很大量的女性在比如说像加工出口区或者是工厂从事像电子制造业、电子零件或像纺织业这样子。那等到呢我们的政策说这个要进行这个产业外移南向，好，或者是西向等这些厂商出走之后，那也就产生了一波很大的这个官场潮，好，也是各位所熟知的这个官场工人案。好，这个也大量的是以女性为主，因为它是便宜稳定的劳动力。到后面这段时间我们开始以服务业为主了，那么当产业进到服务业的为主的话，你就会看到比如说像清洁，像比如说零售业，由人提供服务的这一种，比如说餐饮业 就开始比较，也是很多女性去投入的行业。因为服务业又会有一种特性，就是说它可能资本小，那零售业这一类的它是小资本，那么它非常有可能就会在经营不善就倒。所以我们就会看现在看到比较会是的中小型零售业，因为经营不善或周转不顺而会变成是这种就是官场歇业的问题发生。对于就是说像在这个骗子面所提到的这种其实也非常常见，因为这个现在零售业是相对利润比较低，好，然后工时比较，人工投入比较大的行业，所以当它是属于那个高劳力密集，然后这个比较容易被这个机器或者是自动化所取代的行业的情况下，现在比较容易看到就是遇到这种官场问题的行业这样。
谢谢淑伦的分享，帮我们很快的整理了整个算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现况。那其实在这样子的抗争的现场中，其实很容易会发生就是可能会有资方提出一些不同的方案来做一些协商，那好像有些不同的成员就会因此有一些动摇的状况产生。那实际在抗争的现场或是工会的抗争之中，也是不是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想听听看淑伦的经验跟分享。
当然每一场不管是抗争或者是劳资争议的这个协商，它本来就是不同利害的集合。那其实我们里面看到所谓资方提出方案而是不是有人会选择接受或者是坚持，这不见得是道德上，而是每一个人他在生涯中在面临的风险不同。比如说我现在是孩子还小，或者是我现在家里面急需用钱，或者是我比较没有再就业的这个人力资本，好，那或者是人际关系被绑得比较紧，这个是我们在每一场抗争当中都必须处理不同的劳工彼此之间利害不同，而根据大家彼此利害不同，能不能找出共同前进或者是共同可以妥协的方案。好，那我们也常在这个抗争的过程当中要面对到说，有伙伴他可能没有办法，基于他个人有不得已的因素必须要离开，这是可以理解的。那倒不是说运动上一定要去坚持谁到最后才叫做道德上的正确，而是对于自己在不管是争取或抗争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对得起自己所要坚持的理念，那有没有出卖别人，通常我们在评价说有没有在抗争过程当中做利害选择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评价标准这样子。
刚刚淑伦提到了就是要是个人自己的状况来评价自己，那刚刚有提到了出卖别人这件事情，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恐怖，能够请淑伦聊聊看这部分吗？
严肃的讲当然是有的，比如说在这个抗争过程当中，有时候会有所谓的领导人以雇主跟领导人或者是几位领导的阶层的干部做一些交换，比如说给你相对其他人更优厚的这个离职金，或者是如果抗争的是指加薪或者是升迁，那我给领导人相对比较好的这个条件，那么或者是promise 他其他的利益，而换取领导人去跟其他工会成员来把这个抗争 close 掉。好，那这种情况不是不常见的。好，所以我们也会认为说，就一个工会的抗争运动来说，其实也不是不见得工会，其实各位在生活当中也非常常见。比如说我们很常把权力交给别人，我们可能大楼管委会有就是签个名别人去开啊，各种行使这种自己权益的时候，我们都把它交给别人，觉得那个反正有人做就好啦。可是当这种时候你把权力交给别人，而你自己没有掌握你自己应该要负起的那一份责任的时候，既然代替你行使的权利，他也很可能不按照你的意愿行使，或者甚至把你当作可以卖给别人的资财来换取他自己的这个成果，这件事情是可以想见的。也就是因此我们在工会运动的时候都会非常强调工会基层民主非常重要，也就是如果你自己不拿住你自己作为会员的这一份实力，而你全部委托给这个所谓的工会领导人，自然工会领导人把你卖掉的时候，你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谢谢淑伦在这边的分享，关于就是好像权力委托给别人在处理，实际上自己还是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做一种把关跟关心的，不是全部都丢给别人来处理这样子。 回到我们一万八的影片之中，我们可以看到，通常会觉得所谓的服务业是一个比较没有专业技术的行业，但实际上在影片中我们看到非常多有趣的小细节被拍摄出来，是像是说，比如说从业人可以快速的计算金额，可能买卖之中的时候发现我的钱不够的时候，他可以快速提供不同的商品做抽换来完成那项购买行为。那像这样子的一个非常人性化的状态，熟人可以跟我们分享看看吗？
其实我们在这个做劳工研究的这个议题的时候，非常非常非常重视工序这个问题。那工序，掌握工序其实就是掌握整个包含工作的节奏，也掌握这个事实上也掌握了这个你有没有抗争的这个资本。我们坦白说，一般我们觉得可能技术含量不高的，比如说像这个超市收银员也好，或者是比如说咖啡店打工，素食店打工，或者是就是制造业上面的这个生产线上的女工、赶工、包装等等，我们都好像轻忽人家工序上的重要性。但事实上细的去分解他的工作内容，都会发现有很多这个行业独有特有的技术或者是知识，那一般人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进入。这也是我们在很多在这个劳工教育里面，我们会提到说职业的价值这件事情常常被忽视。好，它并不是来自于薪水高或低，或者是这个技术含量高或低，因为你以为技术含量很低的东西，也许你去做事做不来的。那所以我向来都会对于各种劳动者的这个工序非常仔细的观察，然后并给予无限的敬佩。这样，那更不要讲说相当多女性所投注的行业，例如像这个护理业好的护理从业人员，以及现在正在此刻正在这个罢工中的像空服员这种，看起来也都是服务业，但事实上他们所需的专业知识，他们要具备的这个能力啊，甚至还有更强的，就是他们还有非常强一大部分的情绪劳动，这些都是其实一般行业的我们其他的工作者如果不在这个行业当中是很难体会的。所以我认为任何一个行业都一定有相当高的这个专业成分是外人没有机会了解，那反而有机会了解的话，我们应该会知道说其实工作有它的尊严跟价值就在这些地方。
刚好刚刚熟论也就是聊到了好像在女性的从业者在参加工会这件事情，那能够请熟论再跟我们分享看看，就是关于实际的女性这样的性别的工作者在参加工会的时候状况是好的吗？或是说跟男性是一个平均的状态吗？在权力的分布上面。
是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工会呢，它是由会员劳工自由参加选择要加入工会，而每一个工会它怎么产生它的工会干部的方式是不一定的啊，就他们也是工会民主自由决定，但总之它通常当然都是内部的层层选举。好，那么确实也就会我们感受到说女性的劳动者去参加工会，成为工会干部，甚至成为工会领导，这样子的比例呢目前还不算高。好，那原因是因为就是毕竟工会活动是要在自己正常工作时间以外的时间再去投入的，而且呢其实要投入相当大量的时间。好，那么这个情况下如果女性又被认为说你必须要负担家务，所以工作之余要回家负担家务，负担家务之余再来参加工会活动，然后呢参加工会活动还可能因为这个比较激烈或者是比较认真而被这个主管盯上有秋后算账打压或甚至解雇的这样的风险。好，所以其实要让女性要来承担这个工会干部顶住工会的这个责任的这件事情是相当困难。但是它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很多女性呢过去在不管职场或家务劳动上面呢比较不容易获得成就感，因为比如说在公司的位阶不是那么高，或者是在家里面，当然家务劳动很不容易被赋予这个很高的这个其他家庭成员的这个 appreciate， 可是成为工会干部之后，因为是有机会自我实践，然后表现出自己过去可能没有被发掘有能力的地方，那所以呢反而也有很多，我看到有很多女性，其实包含我们自己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的理事长就是一位女性，我们是女性的理事长跟女性的总干事，相对的在其他产总来讲比较少见的情况。对，那他也就是一个从基层的这个电视的工作人员，然后成为工会的代表，然后成为工会的干部，现在变成我们本会的理事长来领导我们30,000个这个产总的会员。那我也可以从我们理事长身上看到，就是说在工会这个领域是职场以外的完全新的学习。对，职场我们会的是我们自己原来的专业技术，但是在工会这个领域你可以接触到相当多，不管是劳工环境土地，或者是这个经营，或者是各方面，或者是这个跟政府政策的这个沟通关系，对抗关系等等，有很大程度的会开拓过去生活经验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也觉得说我们理事长非常有趣，就是经历很大一个学习之后有很大的改变这样子。对，我也鼓励很多女生多多参加工会。
好，谢谢淑伦的鼓励以及分享，感觉就是在这边也听到了一个非常算是振奋人心的一个例子。那刚好因为我们今天是第三集，然后在前两集也都提到了不同的职场歧视的状态，像是可能像是怀孕歧视或是性骚扰的这个部分。那也想问问看淑伦，像是在职场中如果面对到歧视的被歧视者，有什么样可以自救的方案吗？
是，像比如说今天在前面读报的时候提到的例子，它其实是妇女二度就业。那像妇女二度就业比较容易遇到，就是因为过去在这个我们直接讲妇女就业好了，就是说妇女就业它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是这样，像刚刚前面读报提到了这个妇女二度就业的现实这个例子，那妇女就业会在我们这个职场的歧视里面它可能同时存在什么，它女生比如说会遇到的像是怀孕歧视，就是因为你怀孕了而雇主或者是希望你离职，或者是对于你必须要请安胎假或者是产假或者是这个育婴假予以刁难。好，所以怀孕歧视是一种，育婴歧视是一种，就是你没有办法请满育婴假，或当你育婴要复职的时候，我们现在法律规定的是必须回复原职。好，那雇主可能对于回复原职就给你许多的刁难，说你没有办法回来原来的工作，或者是我没有办法让你继续担任主管，你必须要降薪降等等等。好，然后或者是在性别工作平等法上面有许多价别你没有办法顺利的使用。那在我们就业服务法第五条所规定的歧视的项目有很多，就是雇主不可以有哪些歧视。好，举例包含思想、党派、籍贯啊、族群啊、语言啊、容貌啊，当然性别、性倾向是一定的。好，然后年龄啊，等等诸如此类这样子。那所以像最近也常看到像读报前面讲那个也，他也某个程度上有可能跟年龄歧视有关，因为妇女的再就业通常会碰到他没有职场升迁，然后他处于低薪位置，然后他也很容易是被解雇对象，就是在解雇对象选择上很容易选到他。对，然后或者是非正规职跟正规职的劳工同样在做这个雇主要面对这个资遣选择的时候，那这是不是有这个歧视问题，这也是一个近期开始被探讨的。那也有一个片子其实很接近的，就是这个韩国有一部片叫失业女王联盟，它其实就是在讲这个超市的被解雇的这个情形。那性别跟性倾向歧视在我们台湾是还蛮在这个性别平等委员会跟这个就业歧视委员会，这两个都是我们在政府机关里面对于歧视去做出评议的单位。那会有，如果您觉得就是说你在职场上遇到了这个好像是不合理对待，有歧视或偏见，然后甚至有因此而造成不利益待遇的话，那就可以向这个如果在台北市的话，就是向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做申诉。那他有一个性别工作平等委员会的审议会，以及有一个就业歧视的这个审议会。那您就是我们一般劳工送案子进去，那当然就会这个劳动局会判断就是在哪一个委员会，然后进行什么样的审议程序这样。那实际上就是如果提出觉得被歧视或者是被这个 不尊重或是不利的证据，好，然后会有这个劳工局的这个做访谈，然后呢也会访谈这个雇主事业单位，然后最后呢也会由这个劳工局聘请的学者专家律师等针对案情做出评议结果。那如果评议结果构成就业歧视或者是性别歧视的话，这个就会有后面相应的行政罚款。所以像最近那个就是某饭店哈，对于这个双性员工的这个动作，这个很明显的就是当然行为人也就是他的主管确实是完全的没有多元性别的意识，而且在这个举措上是严重违反这个性平法的规定。好，那但是也包含雇主没有对于这个职场上的员工做出有关多元性别或者是如何保护多元性别禁止性歧视、禁止这个性别差异对待的这个教育，以至于他的底下的这个中阶主管会做出这些举措嘛。所以事实上裁罚的对象是雇主，那其实就是透过这些过程，我们不断的教育雇主说，就是这个劳工在职场上的不被歧视、尊严劳动这件事情是雇主相当重要的责任。那即便不是雇主本人所实行，雇主及雇主代理人所实施的这个作为一样是会受到裁罚的。那么促进更平等、更有尊严好的这个职场环境是雇主要积极努力的义务。那我们也希望就是未来大家可以在自己劳动意识更坚强，然后呢工会团结意识也更坚强的情况下，然后打造对我们自己来讲有尊严有价值的职场。
非常感谢淑蓉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小 paper 跟实际上可以做的一些属于自己可以做的行动的部分。那么劳工信赖我也希望大家也要多多保重哟。我们接下来会在十月底十月初的时候会有我们的劳工影展进行放映，也欢迎各位朋友前来我们影展现场跟我们一起观赏影片跟讨论相关的议题。谢谢各位，乐刚醒来为查理爱播电哦，大家我们影展见。Every day is hell day.